请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从第六节念起，念到第十节。十九章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昏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师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知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医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再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二十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天师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树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我们就念到这里。使徒约翰为着神的道和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他被放蛇到伯马的海岛上。我们可以说，当他在伯马海岛上的时候，他实在可以说地是向他完全关闭。但是感谢赞美神，就在那个时候天却向他开启，天上有异象赐给他，天上有话语赐给他。他在那个海岛的上面，他看见他听见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和异象。那个异象和那个启示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就是羔羊昏去的时候到了。这一个叫使徒约翰里面得着无限的安慰，并且得着无限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灵的感觉里面，好像这个地越过越在那里向我们关闭。但是感谢赞美神，虽然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也知道说天却向我们开启。如果我们能看见 约翰所看见，如果我们能听见约翰所听见，如果我们能与他在一起看一起听，到了最后能看见能听见那最荣耀的事实，我相信在我们灵的深处，我们也与他一样，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巴不得这一次当我们这样一同交通主话语的时候，在我们灵的里面有所看见有所听见，也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能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神在永世的里面为着他的儿子所定规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我们看见在历史历代的里面，神就借着历史借着预言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暗示我们，究竟他在这一个地上在人的中间他要得着的是什么。我们也感谢赞美神，在2000年前约翰施洗的约翰来到这个地上，他乃是新郎的朋友，他在那里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一面在那里为这个新郎做见证，另外一面他也为着这位新郎预备一般预备好的百姓。当他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也显现在人的中间。所以约翰在那里说，娶新妇的乃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生喜乐，他说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他说了这句话不久之后，他这个旷野的声音就停止了，因为他被下在监里头，并且不久他也被斩首，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新郎的声音却在这个地上。不单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在那里发声呼喊我们，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他安息。他对那一般信他的人说，来跟从我，人如果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生命的要失丧生命，凡为着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他不但在那里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学他的样式，并且当我们这样起来跟从他的时候，他在那里向我们发出良人的声音，他在那里一直问我们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要把他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真是与这位爱我们的主心心相印，并且能与他相配，能做他的配偶。虽然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成功了救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到高天之上，但是他应许我们说，有一天他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半夜的时候，有呼声说，新郎来了，出去迎接他。今天在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的感觉的里面，可以说在全世界的上面，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说，我们今天实在已经将近半夜， 世界各种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说，半夜已经在眼前了。在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想到将要临到地上的事，就魂不舍身，他们在那里惊惶，在那里惧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班属于主的人，我们这一班如果是精心等候主的人，在我们里面的感觉确实不同。因为我们知道，到半夜的时候，我们要听见那个荣耀的呼声，就是说新郎来了，出去迎接他。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真是能准备去迎接我们的新郎。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继续往下面看，新郎他来了做什么？新郎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那个婚娶的时候，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来娶那个新妇。这里告诉我们说，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不是新郎延迟他来的日子，今天乃是新妇没有预备好。等新妇预备好的时候，新郎立刻就来到，因为他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他已经等候有6000年之久，他在那里何等的盼望能得着他的心腹。等心腹预备好了，他立刻就要来，要娶他做他永远的妻子。这是我们主的心情。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在旧约的里面有一首的诗，那一首的诗乃是一首爱慕的歌。在原文里头，这个爱慕歌的意思就是说，乃是一首爱的歌，而这个爱不是单数的，乃是多数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一首的诗是在预言的灵里面描写王我和王女那个结合的那个经过。请我们看诗篇第45篇，这一首的诗乃是一首王与王女结合的诗，是一首爱情的诗。爱的结果乃是那个结合，所以当这个作诗的人他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里面就涌出美词了。他的舌头就像快手臂一样，意思就是说，当他想到这一件的事情，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题目，所以他里面大大的受感动，他就觉得说，他从里面就涌出这样的美词来。在这首诗头一半，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一位王，到了下一半，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王女。在头一半的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弟兄姊妹，这一个乃是在预言的灵里面，看见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来做人的儿子。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实在是比世人更美。正像雅各里面所说的，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的。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自搭帐篷在人的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怀中都甚至的荣光。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实在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他的大能不是在外面，他的能力乃是在他的恩典和真理的上面。所以做事的人在那里描写的时候就说，他是一个大能者，好像他陪着道一样，大有荣耀和威严。但是这个道、这个荣耀和这个威严，不是属世属地的威严，也不是属世属地的刀剑。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现在时候改变了，你们得保护你自己，你们得卖了衣服去买刀。他的门徒就说，看哪、我们这里有两把刀。主耶稣说，罢了，你们不懂得我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做事的人在那里描写的时候，他虽然是用那个地上的话来描写，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一个刀、他这一个荣耀和他的威严，不是在世界上的势力和世界上的地位，乃是在他满有恩典、满有真理。真是我们可以说，真理像利刀一样，当真理来到的时候，就叫人得着自由。当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被审的时候，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王？主耶稣说，我是为此而生的，我就是为着这个而来的，我是来为着真理做见证，凡听从真理的人就跟随我。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头也是这样说，你们如果晓得真理，真理要叫你们得着自由。所以我们知道真理是大有能力的。当然我们的主在约翰十四章里头也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用他的恩典来吸引我们，他用他的真理来征服我们。这个就是他的荣耀，这个就是他的威严。那么到了后来他又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神就把万有都赐给他做他的产业，他的宝座乃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也是正直的。这些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王，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是万族之主。就着我们的主来说，在第八节里头说，你的衣服都有没有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那个就是说，就着我们的主来说，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在那里等着这个婚娶的时候了。但是在这2000年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是预备好了，但是在地上他的心腹 还没有预备好。感谢赞美主，在那个先知的灵里面写诗的人，他看见那个日子到了，他赶紧说王女也预备好了。这个王女是怎样预备好来赴这个婚娶的时候呢？这里第一件事告诉我们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这个王女她所以准备好了，第一，因为她听，她想，她侧耳听，听谁的声音呢？乃是听圣灵的声音。圣灵在哪里呼召我们？在那里对我们说，不要纪念你的百姓和你的夫家。圣灵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肯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看万事像粪土一样，以认识基督耶稣为我们的至宝，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美丽，这个就叫我们的主能炫目我们的荣美。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应当敬拜他。我们在第一天晚上已经提过了，这个就是利伯家的心情。利伯家他听到以撒的故事，他看见以撒的丰富所代表的那些的事物，他的心就被以撒所夺。当他的母亲，当他的哥哥在那里问他说，究竟你怎样定规，他就我去。换一句话说，他不纪念他的百姓和他的夫家，他的心是向着以撒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样能准备好，好叫那一位等候我们长久的新郎真正能娶我们做他的新妇呢？第一件事，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希伯来书说，你们今日如果听见他的话，不要硬着你们的心，不要像你们的祖宗在旷野的时候40年之久视我探我，但是他们心里刚硬，永远不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主的声音在地上，圣灵今天用微小的声音在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的里面，在那里对我们说话。他的话没有别的，他的话就是要我们不要纪念我们的百姓和我们的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不要把我们这个世界所勒住，我们的心要被我们的主所夺，要向着他有一个单纯的心。如果这样的话，在神的面前就算是我们的美丽。我们要敬拜他，这是准备的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给我们看，据说这个王女啊，她极其容美，她已经穿戴了那一个结婚的礼服。她这个礼服是怎样的礼服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她的衣服是用金绣的。在原文里头乃是说，她这个衣服乃是用金啊来做成的，用金子啊来做成，意思就是说她穿了一件那个金的宝袍子，金的衣服。 这个金啊是经过工作的，是纯金的，那样的一件衣服他穿在他的身上，在那个纯金的衣服的外面他又穿了第二件的衣服，那第二件的衣服就说他要穿金绣的衣服被引到往前。金绣的衣服在原文里头就是刺绣的那个衣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王女为着准备这个婚去，她需要穿两件衣服，第一件的衣服是金所做的衣服，第二件的衣服乃是刺绣的衣服。我们都知道这一件金所做的衣服乃是表明基督被穿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们浪荡在外面，不但我们耗尽我们一切所有的，不但我们连猪吃的头甲我们也没有，我们饥饿，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样的环境的中间，他所穿的那件衣服也可以说又破烂又污秽。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像破烂污秽的衣服一样。这是我们原来的光景。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远远地看见他的家门，他不敢再往前走，因为他感觉他自己这样的破烂，这样的这个误会，实在不配回到家里。感谢赞美主，他的父亲在门口等候他，远远地看见他停留在那个远处，那个老父亲他就跑去，跑到他的面前。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头唯一的地方描写我们的神怎样的着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从来不着急，他不像我们人一样非常的着急，我们的神他从来不着急，他总是按部就班的在那里走他的道路。但是就在那一次，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心是何等的迫切，他在那里奔跑到那个浪子的面前的道路。但是就在那一次，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心是何等的迫切，他在那里奔跑到那个浪子的面前，不但用最亲他的景象，用爱软化他的心，并且他就吩咐仆人说要替他穿上上好的袍子。弟兄姊妹，那个上好的袍子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金子的那个衣服，因为金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神的性情，代表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凡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加勒太书说都是披戴基督了。弟兄姊妹，我们凭着我们自己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衣衫褴褛，并且是污秽的，是赤身露体的。但是感谢赞美神，当我们回家的时候，神替我们脱去那一个破烂污秽的衣服，就是我们的死刑，他替我们穿上基督，基督成了我们的义。因着我们披戴了基督，穿上了这里上好的袍子，我们穿上了这一件纯金的衣服，叫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叫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而不至于羞愧。因为神所看见的不是我们，乃是基督。
基督做了我们的义袍。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一件纯净的衣服。但是这件衣服足够叫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叫我们称义，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地位。但是光有这一件的衣服不够叫我们赴那婚姻的筵席。如果今天我们要赴那婚姻的筵席，我们必须有礼服，有婚姻的礼服。而那件礼服是什么呢？那件礼服就是那个刺绣的衣服。所以我们看见王女在这里，她不但里面有精致的那个衣服，并且在她外面也穿上了那一个结婚的礼服。那个结婚的礼服就是刺绣的衣服。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恩典恩赐，当然我们知道他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无比的恩赐。但是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的主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也赐给我们一个最宝贝的恩赐，就是他把那位保卫师真理的灵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相信主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灵生的就是灵，圣灵他来重生我们，叫我们里面这个死在过犯中间的那个灵得着洁净，得着苏醒，成为一个新的灵，活在神的面前。但是不但是这样，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他不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他也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圣灵他就来住在我们这个新的灵的里面，与我们一同证明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呼喊阿爸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但我们有一个新的灵，就是人的灵，并且圣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做什么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乃是要负完全的责任，他要为着这一位升天的基督负完全的责任。他乃是代表这一位升天的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我们这一班的人变化，荣上加荣，造作主的形象，只等到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主要的工作。圣灵好像一个刺绣的人一样，他在那里一针一针的，很忍耐的，要把这位基督组织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但信了主耶稣，有了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并且神还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长大成人，叫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换一句话说，他要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身上。不错，我们今天有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但是要他的性格，他的 character， 要他的性格能成为我们的性格，这个需要圣灵忍耐的工作。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们要顺着生命的性情而生活，不要捏着这个新的生命的性情。如果我们顺着生命的性情来活着的话，经过了一个长久的时期，在我们里面基督就成型了。所以保罗他对加拉太的信徒说，小子们呐，我为着你们要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能成形在你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有基督，但是问题乃是说基督有没有成形。成形就显出来了，成形就是说他的性格就成为我们的性格，他的性格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工作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他做这个工作非常的忍耐，像一个刺绣的人一样，他是一针一线在那里刺，在那里绣。当然到他在那里刺绣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感觉的话，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这个肉身肉体的上面，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的痛苦。就着我们的肉体来说，当圣灵在那里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要在那里喊说痛啊，我们许多的时候说停止，我们许多的时候在那里抵挡，许多的时候我们要逃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叫圣灵担忧，我们能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圣灵从来不离开我们，他还是忍耐的在那里做着刺绣的工作。如果今天我们肯与他合作的话，我们让他在我们的身上能刺出基督的性格来，这个就成了教会那个刺绣的衣服，这个就是结婚的礼服，这个就是新妇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看见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引导，被引导王的面前，在那里就他们成了这个婚姻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晚上在那里说，半夜有呼声说新郎来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今天的问题乃是说，新妇预备好了没有？启示录十九章说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新妇的预备不是一件被动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完全是被动，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殷勤，我们也没有追求，我们也不与圣灵合作，我们也不肯舍己，我们也不肯背十字架，我们就是这样被动的，无所谓的，在那里得过且过，在那里过日子，好像在这样的光景中间，自然而然的我们就预备好了。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这里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就是说这个预备我们有相当的责任。如果我们肯负起这个责任来预备，我们就有预备好的日子。如果今天我们自暴自弃，放弃我们的义务和这个权利，不肯在那里好好的、积极的、 主动的、合作的那样的往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预备乃是永远不会预备好的。今天许多生的儿女太消极了，今天许多生的儿女太被动了，好像在这里就是等，就是等，好像当初在那个池子的旁边，那一些生病的人躺在那里做什么呢？就是等，等天使下来搅动这个水，搅动的时候才跳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圣灵面前要怎样的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被动，我们不能消极，我们不能灰心，我们不能丧胆。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要积极；在我们灵里面，我们要殷勤；在我们灵里面，我们要起来。我们不能再睡觉，我们不能再随流失去。我们要起来，把我们自己交在圣灵的手里头。我们要起来，对主说：“主啊，你不要停止你的手。”就是我今天觉得痛苦，我的肉体似乎是受不了，但是主，你不要停止你的手，你在那里继续，只等到你的工作能得以完成。我们在这一方面要起来与圣灵合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承认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在那里刺绣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背叛的情形，我们常常误会神的爱，我们常常在那里抵挡，许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拒绝，我们不肯，不合作。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知道迟延了神多少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位爱主认识主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位爱主认识主的姊妹她的顺服乃是自然的。我们看见虽然这位姊妹认识主多年，也非常的爱主，这位就是何教士，但是呢，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也有时候他不肯服在神的手里头，也有时候他觉得说他的意思与神的意思是相反，有的时候他也觉得说他不能接受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感谢赞美主，虽然这样，他在圣灵面前却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不要放手，求你忍耐地等候我，总有一个时候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自己预备好了，我们有相当的责任。今天我们知道日子不多了，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沉睡的时候，这个不是基督徒在那里好像躺在那个榻上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消极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在那里叹息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在那里怪我们的环境不好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在那里消极，在那里被动的时候。我相信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起来，愿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加强我们的灵，叫我们起来与圣灵合作，宁可我们痛苦，要主的形象能完成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算是我们自己 预备好了。但是感谢赞美神，主的话是何等的平衡，他一面在那里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底下怎么说呢，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西瓦衣，好像是心腹自己在那里预备。但是感谢赞美神，这又不是心腹的工作，因为他是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是从主那里来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人所不配的。如果今天你因为做工得做工价，这算不得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来，我们要起来要追求主，要殷勤，要与主合作，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实在说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他的恩典在那里激发我们，我们不会起来；如果不是他的恩典吸引我们，我们不会奔跑；如果不是他的恩典扶持我们，我们不会舍己，我们不能背十字架。所以严格地说来，就着我们来说，只有一颗的心我们愿意，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恩典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不错，我们要与他合作，但是做的是他，并不是我们。你知道，如果是我们的工作的话，那一件衣服第一也不是洁白的，也不是光明的，可能也不是细麻衣，可能是羊毛折的，出了很多的汗。但是如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他所产生的结果是细麻衣。细麻衣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基督，他在地上的生活，他的生活在地上是何等的细腻，他在地上的生活是何等的平衡，他在地上的生活是何等的美丽。他在地上的生活不但是洁白的，并且是单纯的。那里的洁白不只是 white， 那里的洁白是 pure， 意思就是说不但是没有罪的，并且是单纯。哦，他向着他父亲的心是何等的单纯，在他的里面没有一点的复杂，他的心就是单纯的向着他的父，并且他在地上的义乃是光明，不是暗淡。人在地上所谓的道德，人在地上那些的所谓的义行是死行，没不光亮的，不是 shining， 是暗淡的。但是如果是出于基督，如果是基督，如果是出于圣灵，乃是圣灵把基督的生活变成我们的生活，叫他的性格成为我们的性格，叫他的义能组织在我们身上，从我们身上能彰显出来。这一个是光明洁白的洗麻衣。这个洗麻衣是什么呢？圣灵在这里解释说，就是圣徒的注意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saints。 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义， 我们自以为的义，在神的面前像破烂污秽的衣服一样，不能遮盖我们的羞耻，也不能被神悦纳。感谢赞美神，他替我们脱去了这一件破烂污秽的衣服，替我们穿上基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义。但是这个还不够，基督不但要成为我们的义，这是地位的问题，基督还要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叫他的义能在我们身上也能彰显出来，不像是我们所行的主意，其实乃是他的生活。这一个就是圣徒的主意，这一个乃是婚姻的礼服。我们如果穿上这样的礼服，我们就是预备好了的人。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说，这一个心腹怎样能被带到最终的境地的里面去。如果我们看以弗所第五章的话，我们看见以弗所第五章第22节到33节，当然那里保罗他在那里是讲到那个夫妻的关系，但是他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所说的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从基督和教会那方面来看，基督怎样来准备来装配这个心腹，叫这个心腹被带到这个蒙恩的地位，能穿上那一件结婚的礼服。第一件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25节，他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然我们知道第一步乃是因为基督爱教会，虽然教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存在，但是因为我们的基督乃是永远之子，所以在我们的主他没有时间的限制，神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现在。所以就做基督来说，虽然教会在地上还没有成型，根本教会还没有出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爱教会，在基督的心里面，实在说来，在永世的里面，从神定规了他的旨意，要把教会赐给基督做他的心腹。从那个时候起，基督就爱教会，他为着爱教会的缘故，他为教会舍己。在创世以前，他就是被杀的羔羊，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地上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都为着要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就是基督的爱，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我们说基督爱我为我舍己，感谢主，这个是事实。加拉太2章20节，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好像觉得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着我这个人，感谢主，这个感觉是对的，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不要太个人主义，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太成为那个中心。我们要记得说，不错，基督是爱我，他为着我舍弃他的自己，但是在基督的心目中，他不但是爱我，他也爱你，他爱我们，他就是爱教会，因为只有教会才是他的心腹。他为着爱教会的缘故，他为教会舍弃他的自己，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神就用从他里面所出来的血和水，就建造了一个教会。这个是教会的开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的爱并不停留在这里，他用他的爱来产生了教会。但是底下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显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走粪等类的病，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不错，因着他舍弃他的自己，产生了教会。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教会已经产生了，但是那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人，里面他是满了玷污、皱纹这一类的毛病。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并不停留在十字架的上面，他的工作还在那里继续。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虽然他在地上救赎的工作已经成了，他可以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他坐在那里不是打灯睡觉，他坐在那里是做我们的大祭司。他长久活着，为我们祷告，叫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都能被他拯救一直到底。他在父神的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他继续在那里向教会工作。什么工作呢？他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的对面不是罪恶，罪恶的对面乃是公义，圣洁的对面乃是平常，乃是平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神所要的乃是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也圣洁。换一句话说，不但我们要脱去一切的罪恶，并且我们要脱去一切的肉体、一切的平常、一切出于人的，我们要完全分别出来，完全乃是基督自己，这样才是荣耀的教会，才能做他的配偶。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继续不断地用水借着道来洁净他的教会，叫教会成为圣洁。水在这里乃是代表他的生命，因为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从主耶稣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血是为着赎罪， 水乃是赐生命。在诗篇22篇里头说，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像水一样。在十字架的上面，他把他自己的那个生命释放出来，赐给我们那一般信靠他的人。道在圣经里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不但是神曾说过的话，并且神要再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弟兄姊妹，在这2000年来，主继续不断地对着他的教会在那里工作。做什么工呢？就是用他的生命和用他的话语来接近我们，来分辨我们，叫我们成圣。有的时候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出亮光，叫我们看见我们的黑暗。当我们看见黑暗的时候，神就开始对我们说话。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就蒙了拯救。所以在约翰一书里头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如果行在光中，就是生命的光里头，如同神住在光中，我们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有的时候是生命在我们里面先发动，叫我们看见自己的黑暗，然后神的话就临到我们，因着生命与话的联合，叫我们分别出来。有的时候神的话先临到我们，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生命就在里头响应，给我们看见说他这个话是正确的，好叫我们起来响应神对我们说的话，这样叫我们脱离平凡，脱离人的自己，脱离这个世界的模样，叫我们能分别为圣。因为他要把我们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每次当神显现的时候，人所看见的乃是荣耀。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荣耀的教会，意思就是说，神自己、基督自己在教会里面显现了，显出来。在这个时候他就能来把这个荣耀的教会进来做他的心腹，没有瑕疵，没有皱纹。你知道玷污这两个字在原文里头，直译是斑点 spots， 是斑点。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斑点也没有皱纹这一类的毛病。什么叫做斑点呢？如果我们看犹大书12节，告诉我们说，有一般的人，他们乃是放纵肉体的人，他们乃是这个贪图这个地上的利益的人。他说这一般的人与你们一同坐席的时候，好像礁石一样。礁石在原文里头乃是斑点，在这个中文小字里头点污，其实在原文里头就是斑点。为什么说它是礁石呢？因为礁石啊乃是埋在底下，上面有一点点的水坐在那里，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底下有礁石。如果你的船呢走过去的时候，就出礁就沉下去了。所以他说这一点的人啊是非常危险的人。 非常危险的人，这一班的假先知，这一班的假的教师，这一班贪累世界的人，以金钱为得利门径的人，这一班的人就像斑点一样。如果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也是这样的说，他说有一班的人，他像一班没有灵的人一样，他与牲畜一样，他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完全是为着自己而活着的，这一班的人乃是玷污，乃是有斑点的人。所以斑点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着在道德的上面，在生活的上面，或者说在道理的上面有缺陷，有多余。这个就是说肉体的里面，因着里面肉体的败坏，就出来的时候就成了一点一点那一种的斑点。我们都知道，如果有瑕疵的祭物不能献给神。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斑点的，在原文里头不是无瑕疵，那是说无斑点的，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神，成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没有斑点的，因为在他的肉身的里面没有一点的罪性，也没有一点的肉体，也没有一点的自己，所以他是无瑕疵无斑点，他配做那个祭物来献给神。今天圣灵要在我们身上也做这个工作，我们曾经说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斑点，许多都是出于人，许多都是出于肉体，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真是像豹子一样满身都是斑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配献给我们的主，他不能来娶一个有斑点的那个女子来做他的心腹。圣灵永远的灵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把这些的斑点替我们出去，这一个是圣灵的工作，借着水和道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斑点。不单是斑点，还有皱纹，皱纹在圣经里头就是给我们看见起头的时候很新鲜，生命在我们里面很新鲜，但是过了不久的时候，好像生命渐渐地在那里衰弱了，这个皱纹就起来了。所以皱纹是代表这个能力生命的衰弱而说的。在何西亚书第七章里头，先知在那里为以法利叹息，他说以法利，你与外邦的人混杂在一起。以法利是一个没有翻过来的饼，外邦人吞吃了他的生命，他还不知道，他的头发已经变成斑驳，他还不觉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的光景？因为与世界混杂的缘故，这个世界把我们生命的力量吞吃了，叫今天教会满了皱纹，头发变成斑驳，但是可怜我们还不觉得，不但不觉得，还在那里骄傲。以法莲还在那里骄傲，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个就是皱纹。但是感谢赞美主，圣灵今天要在教会的里面 借着水和道要除去这些的咒诅。我们的主乃是永远少年的主，所以今天他要他的教会也永远保持那个长青在他的面前。这一个是他要做的工作，好叫他把这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的自己，圣洁没有一点的瑕疵。这一个是他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底下又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终要保养顾惜，真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待教会那个爱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没有一个人恨自己的身体，我们总是要保护他，我们总是要爱他，我们总是要养育他。他所需要的养料，我们要给他 nourish 他，我们总是 cherish 他，总是要爱他。这一个就是基督对于教会的那个爱情。不管教会今天的光景如何，我们的主他还是爱惜他的身体。虽然这个身体满了斑点，满了皱纹，一类的毛病，但是我们的主他仍旧保护看顾爱护。这是我们的主对教会的爱，因着他这样的爱我们，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心腹就预备好了。或者弟兄姊妹要发一个问题，我们的主他要得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没有皱纹，圣洁没有瑕疵，因为只有这样的教会他才能回来娶他为他的幸福，因为这样的教会才可以说是预备好了，只有这样的教会才可以说是蒙恩得罪光明祭拜的细蚂蚁。弟兄姊妹，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越过越圣洁？今天教会中间的斑点是减少呢，是加增？今天教会的皱纹是加多呢，或者是取消？今天教会是圣洁呢，无瑕疵呢，或者我们看见说好像教会越过瑕疵越多？如果这种的光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看看我们思维的光景，看看今天地上教会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恐怕我们在这里要在那里发一个问说，有没有那一天？约翰在伯摩的海岛上，他听见声音说，全能的主作王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准备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听见什么？我们看见什么？如果今天我们的耳朵去听听的话，我们的眼睛去看看的话，我们在地上所看见好像预主的心所要的那个教会相差太远，会不会我们就在那里发生一个问题说，主啊，有没有那一天？感谢赞美主，多年的前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这个问题， 我里面感觉迷惑，我觉得说如果要今天的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没有皱纹，没有斑点，圣洁没有瑕疵，主才能来祭他做他的心腹。我说没有这个日子，不要说我们没有盼望，就是我们的主也没有盼望。所以有一天我问一位在主里面前面的弟兄，我问他说，究竟这件事情怎么能应验？那位弟兄在那一天就把我点破了一下，他给我看见说，在圣经的里面有一个得胜者的原则，换一句话说，有的时候当以色列的百姓因为违背神的缘故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圣殿撤毁，神在地上失去了安置他名的地方，神也不再成为天地的主，他只被称为天上的主，因为在地上他没有见证的人。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因着神的大怜悯，为着他自己的缘故，他应许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好叫神的名在地上再能建立起来，神的见证在地上再能恢复。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巴比伦70年之久，他们已经生根建造，成家立业，他们安业在那寄居的地方，他们为着自己在那里生活，所以当鼓励在那里发令给他们这一个自由能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听没有听见，他们留在那里，只有少数的人。圣经说一个 remnant， 一个余尘的数目，在那么多群体的里面，只有一个余尘的一个 remnant， 一个余下来的一个数目。那一般的人被圣灵感动，他们为着神的缘故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在那里要为神建造圣殿，在艰难之中把圣殿建造起来，叫神在地上有他的见证。这是旧约，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同样的人，就是在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从第一章看起，我们看见当时教会开始的时候何等的荣耀。但是就在第一世纪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已经渐渐的衰落，已经变为平常，失去了那个圣洁无瑕疵荣耀的光景。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借着他的灵向众教会说话，圣灵向众教会说过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是全教会耳朵反了，眼睛蒙着，心蒙了以后，听不见，看不见，心里不明白，斑点还在那里，皱纹还在那里，瑕疵还在那里，没有圣洁，也不荣耀， 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末后的日子他有大的 falling away， 大的翻倒的事情，教会好像他有大大的堕落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要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怎么可能呢？感谢主，在那个时候对每一个教会，主在那里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谁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教会中的得胜者并不是非常的人，特别的人，教会中的得胜者乃是那一般听见圣灵的声音而肯悔改的人，听见圣灵的声音而肯合作的人，听见声音而肯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让主来除去他的斑点，除去他的皱纹，让基督能主持在他们身上，这样的人就是得胜者。换句话说，在教会的中间，神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不是全教会，乃是那一般的得胜者。不，感谢赞美神，那一般的得胜者，那一般的移民，成义的移民，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建筑一个祭坛，用12块的石头，他们称那个祭坛是以色列的神的祭坛。换句话说，神认为这个余生的百姓所做的，就是代表全体的以色列国所做。神认为说，这个圣殿乃是他的百姓所建造，是他恩赐他名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在这个原则的当中。虽然我们看见教会一般的光景，好像越过越衰落，越过越落到世界的里面去，越过人意人的组织，越过越在那里在教会中掌权，斑点加增，皱纹加多。但是感谢赞美主，在这样的时候，圣灵在那里说，凡有儿的就应当听，得胜，得胜，得胜。谁是得胜？就是那肯听圣灵声音的人，肯悔改的人，肯回到主那里的人，肯让主在他身上做工的人。这一般的人，神认为说，当这一般的人预备好了的时候，就是心腹预备好了。所以在启示录19章，我们看见心腹预备好了，我们看见凡被请赴羔羊的筵席的人有福了。谁是被请赴羔羊的筵席呢？我们看马太25章那个10个童女的比喻，我们看见说，那5个聪明的童女，他们进去赴羔羊婚娶的筵席，那5个女作的童女，他们关在门的外面，就是说他们在羔羊婚娶的筵席上没有份，没有份。按照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童女，我们可以是愚拙的，我们也可以是聪明的。如果我们是聪明的，我们在器皿里头是有额外的油的，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赴羔羊婚娶的筵席。有福了，有福了。就说团体来说，这些的童女，5个聪明的童女，
那个被取去的人，把它加起来，就是那个信徒。用团体的眼光来看，得胜者在那一天就是那个信徒。那一天主所取的信徒，乃是教会的得胜者，教会的得胜者来代表这个信徒。因为不得胜在门的外面，羔羊昏去的原因，我们知道这是千年国的开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感觉怎么样，我就认为说这个婚姻羔羊昏去的筵席延长了一千年之久，恐怕这个筵席有一千年，最少有一千年。你知道在犹太人中间，有的时候他们的筵席啊，不止一天的，因着这个缘故啊，不止一次，所以在第二章约翰第二章里头啊，那一对青年的夫妇啊，他们在那里呀、啊，有婚姻的时候，请了一些的客人来，大概客人啊，没有请的也来了，来的人太多了，并且也不是就是一次就完了，也是继续了一天两天，所以酒永远尽。感谢赞美主，主对我们说，到他幕后一次，与他的门徒在那里拜杯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杯，只等到那一天，我与你们喝新的杯。”那一个就是一座羔羊昏去的杯。感谢赞美主，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教会在这两千年了，每逢主日聚集拜杯纪念主。当我们在那里拜杯喝杯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是成立主的使，只等到他。我们在那里喝杯，但是主在那里像那些人一样，他在那里就是，他在那里等候。他说他要等到那一天，他要与我们一同喝新的酒。那一天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巴不得今天我们在那个筵席上能有福，有福了。可能这个筵席延长到千年之久。感谢赞美主。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里面，这里约翰他看见什么，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里面，这里约翰他看见什么，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呢？这十九章里面，我们已经看见羔羊昏去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凡被请赴羔羊昏去筵席的人有福了。换一句话说，已经有了这个昏去了，羔羊新郎已经得着一个新妇了。但是稀奇，到了这个时候，约翰他又看见，好像那一幕的镜子，他不是最后的镜子。过了一千年之后，这个旧的天地要被火焚烧，新天新地就来到。同时呢，约翰在异象的里面
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从神那里降下来，好像什么呢？好像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同时天使对约翰说，让我把羔羊的妻子指给你看，所以就给他看见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光景。很稀奇的事情，当这个天使给他看见这些事之后，天使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那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我约翰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夫妇要拜他。你看奇妙不奇妙？这十九章的里面，他看见这个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准备好了，哎呀，婚姻的宴席开始了，他真是魂不守舍了。他怎样？他完全忘记了，这个消息太好了，他竟然做了一个极糊涂的事情，他要拜天使，天使说不可以，你要敬拜神，那应当学了一个好的功课了。但是当他看见圣城耶路撒冷降临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哎呀，当他看见这个荣耀圣城是羔羊妻子，羔羊永远的主，永远神的儿子娶了一个永远的妻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又忘记，他里面感动到一个地步啊，他怎样又糊涂又要拜这个天使。天使说你不可以，要敬拜神。为什么原因？因为太荣耀了，太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心腹两次，第一次是在今世的结束，来世的开始，有活羔羊婚娶的宴席；第二次是在来世的结束，永世的开始，又有心腹装配整齐。第一次我们方才已经说过了，乃是教会的得胜者所代表的，乃是教会的得胜者来代表教会做这个心腹。但是感谢赞美神，教会不过像得胜者像出售的果子一样，底下还有收割。神所做的工作从开始一直到末了，没有一点会消浪费会失落的。所以我们看见到永世要开始的时候，神在历史里打旧约和新约，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凡是信主蒙救赎的人，神所做的工作到了永世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全部都在那里。这个要称为羔羊永远的妻子。第一个妻子，第一次这个心腹的显现是穿上细麻衣的衣服，这个叫我们想到帐幕的事情。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就叫摩西造一个帐幕。这个帐幕用什么来造的呢？用染的细麻来做的，用蓝线、紫色的线、朱红色的线与染的细麻一同织成功的帐幕，在上面绣上那个基鲁伯
我们已经说过了，西马代表主在地上那圣洁的生活，它颜色是蓝的，属天的，是紫色的，丰富的，是朱红色的，尊贵，像君王一样。上面绣上基路伯，基路伯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神心目中的那个造物，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乃是神心目中的那个人。神说我得着了我是要的那个人，不但得着主耶稣个人，并且他所得着一般的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个像一个帐篷一样，我们的神居住在里面。但是生成耶路撒冷显现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不是细麻布，那是金宝石，这个好像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一样。因为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乃是用宝贵的石头和金子来建造，帐幕暂时，圣殿是永久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就是在今世结束来世开始的时候，这个幸福是由教会中的得胜者来代表，但是这个它不过是暂时。神的工作要做到最完全的地步，等到永世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不但十二个根基是十二个使徒，就是说所有新约的圣徒都在里面。十二个城门是十二以色列的名字，所有在旧约里面神所做的工作都在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这些的人，马丁路德、威斯利、约翰，我们今天所有属于主的人，我们看见到了那一天，我们都要被他做成一个圣城耶路撒冷，满了神自己的荣耀，配做他永远的妻子。这一个是约翰在本摩海岛上所看见，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意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能看见这个。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的话，我们就不会消极，也不会灰心，我们不会被目前所看见所摇动，我们的心要向着我们的主坚定，因为我们知道那要来的就要来。主说我必快来，教会和圣灵都说主啊愿你快来。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叫使徒约翰在极凄凉的光景中，好像地向他关闭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主啊你把天向他开启，让他看见你的心意，让他看见你的作为，让他看见你得着你所要得着，叫你的儿子得着他的幸福。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说今天我们的光景也是在凄凉的荒岛上，我们承认说地好像在那里向我们关闭。我们的主啊，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求你开启天，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你要我们听见，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你让我们看见
你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你要得着你所定规的，你要把我们这一般的人许配给基督的人，成为他的信徒。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因着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而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起来，把我们自己重新奉献给你，叫我们悔改我们的过去，叫我们能与你合作，让圣灵恩典在我们身上做成那荣耀的工作。我们的主啊，我们愿意你的心满足，因为只有当你的心满足的时候，我们也满足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